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加缪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荒谬哲学，这种哲学努力探究人的存在状况的荒谬性，并指出荒谬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同时，他从一种道德主义的立场，鼓励人们认识荒谬以确立生存的意义。他认为，认识到存在的荒谬性并面对它是人的英雄行为。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二节《荒谬哲学之一》，荒谬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加缪是在什么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为荒谬哲学的呢？
加缪本人的哲学性质的归属啊，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谬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这就是说，不管加缪本人如何反对，评论界甚至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这样的权威机构呢，仍然把它归到存在主义阵营之中。这是因为加缪的作品无一不是剖析人在现代的存在状况，他笔下人物的行为往往不能符合理性主义的标准，因而显得荒谬不合常理，而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判断。那么为了不引起混乱，我先把存在主义这个概念呢放在一边，只围绕加缪自己承认的这个哲学标签荒谬哲学来解说加缪。到后面呢介绍萨特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讲什么是存在主义。1939年7月底正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的加缪告诉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娜·加兰多，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组著作。为什么是第一组著作呢？因为这是一个系列，它由三部作品组成，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剧本《卡里古拉》。他称这一组著作为荒谬三部曲。为什么是荒谬三部曲呢？因为荒谬或者荒诞 absurd 这个词的最初的根本的含义呢，是指那些依照理性的逻辑是错的，是违反常理的行为、人物或判断。所以 absurd 的这个词呢，在文学、哲学的文本中就有非理性的，因而是荒谬的含义。所以呢，当我们用荒谬这个词的时候呢，所指的一定是一个不合逻辑、违反规则、违反现实的世界，那么与之相对的呢，就是一个逻辑严谨、循规蹈矩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在中文中呢，也会有这种说法，我们常说，你现实一点好不好啊？这话呢，就一定是批评啊，某人做某事，他违反了规则，出格了，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因而显得很荒谬。加缪的这组作品呢，恰恰就是描述这么一个不那么合乎理性、不那么现实、不那么合规矩的世界。
听你的这个解释，也就是可以说，所谓荒诞哲学，它的根本含义就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
对，对的，这是一个根本点。但是呢，非理性不是说呀，讨论这种哲学的时候啊，你不使用一个理性的方法，不顾及逻辑的严谨，而是随意说疯话。相反，他是用极严谨的逻辑及明晰的推论来论证人的存在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论证人的生存状态呢，它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人是由偶然的境遇、内心激情、生存本能等等造就的一个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这些人的日常活动呢，它构成了一个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现象学的概念。它或许很荒谬， 但是荒谬呢，并不一定没有存在的理由，甚至不能简单的从逻辑上啊，你给一个对或错的判断，从道德上你给一个善和恶的判断。那么在加缪看来呢，荒谬是构成人的存在的一个丰富性的要素，荒谬有它的正当性。好，我们看一看呢，加缪他如何描述荒谬的行为和人的存在。我们就以《局外人》这部小说为样本，《局外人》这部小说的原文呢叫做 étranger， 这个词呢也有外国人、陌生人的意思，但是就加缪这个小说的内容来看呢，把它翻成局外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似乎和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那些规则呀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他呢游离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之外，对社会的各类合理性的要求他是完全不在意。从外人的角度看，他的生活状况、存在的状况同现实相比呢是很荒谬的、很荒诞的。那么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离经叛道，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的死表现得如此麻木，连他哪天死都不知道，这不是很滑稽吗？很荒诞吗？他呢去找他的老板请假，要去给妈妈奔丧，对老板说的话是，妈妈死了，这事儿不怪我。这又是一个很荒谬的逻辑，因为他母亲的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本来就和他无关，而他却要拿这个呢去做他请假的理由、奔丧的理由。那么他动身去他母亲逝世的那个养老院之前去吃饭，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哀悼和难过，唯独他一个人麻木兮兮的是全无反应，还有别人来提醒他，人可只有一个母亲啊。那么到了养老院，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再见母亲一面啊，瞻仰一下遗容？那他冷冰冰的回答，不要。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当他母亲的朋友来向他表示哀悼的时候呢，哎，他反而去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身材，有的胖有的瘦，面貌有的长得漂亮有的长得丑，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这么一种表现，好像他母亲的去世啊和他全无关系。那么加缪的这一系列描写就是为了揭示主人公莫尔索的行为方式啊，也就是他的存在的模式完全不合常理，依照社会的传统观念来看是完全荒谬的。那么在加缪看来呢，这种荒谬感恰恰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个人是依附于教会、家庭，他的个人呢，存在有着一个牢固的根基和一个合乎逻辑的社会环境，他和上帝、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上帝会照料他的一切。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宗教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啊，是日渐衰微，那么个体呢就被从这个环境这个 context 中啊把它抽出来了，突出出来，就抛到世界中，有点无依无靠。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当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对进入20世纪的欧洲是有多么大的震动。那么书中描写到啊，莫尔索为母亲守了夜灵，然后他走出大门，天呢已经大亮，在马伦哥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呢，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儿，看来是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那当他母亲下葬之后呢，他竟然赶到长途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心中的那种喜悦。
莫尔索对待母亲之死的态度确实显出一种荒谬感。
那更荒谬的是，莫尔索啊，对他母亲的去世竟然没有流一滴眼泪。那么后来呢，他因为杀人上了法庭的时候呢，这成了他的一个大罪状。 莫尔索对母亲的死的这个麻木啊，它实际上是有两重的象征意义。第一呢，就是这种道德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中啊，特别是像中国我们这种血亲关系紧密的社会，不孝那么是一个首要的恶。在西方前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呢，家庭是维系社会的一个纽带，它也是培养人的道德感的场所。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家庭的这个血缘纽带呢就松弛了，以往附着在血缘关系上的道德准则呢，它也渐渐的就松弛了，个体感强烈了。这一点我想呢，朋友们都能够有所感觉的啊。第二呢，就是这种个体的孤独感呢，存在主义哲学在谈到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状况时呢，特别爱用一个形容，就是被抛入，就是你给扔到那儿去了，没人管你，就是表明呢，这个宗教家庭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它瓦解了，个体它会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我们看莫尔索这个人，他就是没有一丝的主动性，他和各种社会关系啊，他都是游离的，做什么事儿他就是随波逐流。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又不怪我，好像他的这一切行动啊，都是别人在推着他走。他的女朋友要跟他结婚，他也是无可无不可，说那接就接呗。甚至他杀人，他也不是故意要去杀人，那只是太阳晃了他的眼，让他看见这个刀光一闪，他就开枪了。把人打倒之后，他还数着数，一二三四，又补了四枪。那么我们就难免会问，这个莫尔索的存在，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下次呢，再来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3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二节，荒谬哲学之一，荒谬是人的一种存在的状态。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